For the record, this is the new GTA.
这是2013年4月8日 ICANN GAC GTLD 会议。会议时间是星期一下午五点钟。
Okay.
好的。
Good evening.
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新 GTLD 注册局协议会议。我是 Sarah Sclamazzi， 我是行业关系。ICANN 行业关系的主管。今天的会议呢是有一个小组讨论注册局和注册商的社群。我们所要关注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协议谈判，不论是在注册局方还是注册商方。然后呢我们就会给大家一个问答的时间。今天呢大部分的时间呢我们都会用来问答。我们有很多的人有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到话筒跟前来，所以大家如果想发言呢就要到前面来发言。好的，现在 Mike Sherlin 他将会给大家做演讲。他是注册商运营的主管。大家好，我也许不是这个方面的主管，但是呢我是主席。我们看看下一个幻灯片。自2011年的11月份呢，我们召开了各种各样的电话会议和会议。 不论是在 ICANN 会议之上还是在 ICANN 会议之外，我们都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交流，也在这个期间呢解决了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到最后就是我们将会有一个2013年的 RAA， 那这个 RAA 呢会比2009年的 RAA 提加强很多方面的工作。那在过去18个月间呢，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我们都面对了，因为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在上个月提交了许多公众的评议和建议，在利益主体方面呢，他们仍然还在讨论许多方面的内容，但是我很高兴地说，就是自这些东西在一个月之前放到网上之后呢，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进步和进展。那今天只是星期一，是北京会议的开幕仪式，我们已经看到通过各种个人的协商和群体的协商呢，我们就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觉得这是令人非常惊讶的。这与一个月以前的情况是大为不同了。那非常感谢，我是 Samantha， 我是 ICANN 的高级理事。首先呢，我非常想感谢注册局协商会议的成员们来到这里参加会议，因为正如刚刚他说的，我们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来进行协商，来讨论利益主体的立场，真正的聆听外部的一些问题。感谢在座各位所做出的努力。那自我们的工作启动以来呢，在3月7号我们就已经收到了很多的评议，那到今天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新的 RAA 将会是2013 RAA， 在北京会议中我们将会有一个草案出台，这些草案就会考虑进去你们所有的建议和评议。评议期呢也会，异议期也会在此之后。新的 RAA 呢就有新的一个协商机制和结构，从而形成一个注册局和注册商之间他们的新的协议的一个框架。我们都知道熟悉2009年的 RAA， 但是今年呢，将会出现有2013年的 RAA。我们有许多的协议，但是在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了很多变化，有新的流程。新2013 RAA 呢，将会把所有的这些修订内容考虑进去。我们的注册局和注册商最终将会使用这份新的 RAA 来进行协商。那我觉得这是不仅仅有利于注册局、注册商，还有利于 ICANN 以及整个互联网的用户的。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这样一个框架协议呢，能够受益匪浅。我们在很多方面取得了进展，有些大家已经听过了。我们在多伦多会议、布拉格会议都谈到了这些内容，我们也通过电话会议、电子邮件以及呼吁数据等等一些方式来加强交流。除此之外还考虑了各种各样的 用户持有人的一些审核工作，所有这些内容都会融入到2013年的 RAA。另外，对执法机构和公众人员，我们也会提供联系人。所有的一切都会在 ICANN 的网站上有所更新，包括官员以及附属机构以及其他的内容。例如 ICANN 是不是可以终止协议，或者是 ICANN 需要提出提醒、预警等等这些方式。另外，我们还要求注册商呢加强打击网络犯罪，并且促进互联网的发展。这些呢都是新的内容。此外，还有 DNSSEC 以及互联网注册商和注册局对 DNSSEC 的使用，这些都是新的内容。在3月7号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份草案，我们的协定就是如何使用使得注册商联系 ICANN， 他们将怎样使用 Whois 的数据。那这些呢都应该同当地的隐私权以及互联网的法律相符合，而且注册商也应该要有能力和有机会同 ICANN 和注册局进行联系。他们可以到 ICANN 来说，我认为呢这种修订呢可能会出现使得我违反国内的法律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向 ICANN 进行反映。另外，如果注册局需要遵守一些重要的一些原则，所有的这些规格呢都是需要新的这样一个，都是在这个新的 RAA 的框架中的，所有的注册局和注册商都需要遵守这些规则。另外，还有一些执法机构的一些要求， GNSO 的草案也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ICANN 也对此做出了重要的承诺，要加强这方面的协商。比如说像隐私性的这种规格方面呢，也将会融入到新的 RAA 中。一旦我们确定了这样一个认证机制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把这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加强，从而进一步促进我们的政策。另外呢，在我们也收到了43份这个问题，比如说像 Whois 数据啊、 TOD 啊，因为这些问题呢都是同注册局有紧密的联系的。但是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没有看到太多的意义，因此我们暂时不讨论他们。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整个修订程序，社群对此也进行了丰富的多样性的讨论。那我们都对此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来获取参考文件、政策、流程，或者是说采取各种各样的活动和交流方式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此外，在这样一个流程之中呢，注册商还同 ICANN 加强合作，来建立一个新的协商机制。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强这个协商机制的各个方面的流程，从而使得协商更加有效。 此外 I can 也加强 RAA 的这样一个更新的工作。 RAA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能够使得我们在必要的时候促进我们各方面的工作，而且也不需要使得注册局或注册商每五年就换一次这个框架协议。很多注册局呢和注册商呢，他们都愿意加强这个协商的流程，因为有很多的新的流程问题，比如说有些编码呀，或者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一些新的规格，所以这一切都是一个过渡的时期。我们要使它这些注册局和注册商能够尽好的度过这样一个转型期，应对各种各样的技术性的义务。那这是在2014年1月1日的时候可能会实现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只是说希望在那个时候能够实现了。好的，我们现在所使用的流程呢，因为我们待会儿会有一个小组讨论，我们首先可能会看一下新的 RAA 的这个结构，然后我们会回答您的问题。
Thank you, Sam.
感谢 Sam。 关于注册协议，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幻灯片。我们对之前的版本呢，已经颁布了一个新的更新版本，这是在上周2月5号的时候。这里呢，包括了很多我们收到的公共的一些意见，这里面一共有46页的回复，有很多很多好的意见，都来源于之前2月份这个版本的一些反馈。新的协议，也就是上周发布的协议，已经就公共利益方面呢有了新的条款。另外呢，也有大量的关于修改条款的一些保护性内容的调整，所以这个呢是在注册这块的一些更新。这个可能和 RAA 呢没有太紧密的关系。好，我们现在看一下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如果大家坐在桌子边上的话呢，我们知道桌子上有麦克，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可移动的麦克，实际上我们有两个可移动的麦克，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用这个麦克。 Steve， 非常感谢，我是 Steve Metallitz， 感谢跟我们介绍了一下从上一次的注册协议以来的一些调整和更新。关于此我有几个问题。首先，在暂定的关于隐私和代理服务方面，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渡性的规定协议方面，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新的这份文件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份文件，还是说是根据大家的一些意见做了一些微调而已？刚才呢您还提到了我们的隐私代理协议，如果没有制定的话，可能会决定对相关的一些条款呢做废除。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呢？关于隐私和代理服务，我们目前是什么样的一个规定呢？就是说在生效在有效期终止之后，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动作呢？关于代理隐私的这份文件有哪些调整这个问题？这两份文件看上去呢似乎不一样，新的文件看起来短一些，但是实际上有很多运作层面上的一些条款。 那么在创建新的版本之前呢，我们对一些总体的原则实际上讨论过，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说隐私代理服务应该向客户显示或者告诉他们的客户相关的一些流程是什么，比如说应该显示和披露相关的一些数据等要求。所以在这个归国文件里面呢，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些规定。所以这个新的版本呢，实际上文本本身更短一些，在操作层面上的文件呢，实际上比较简化一些，所以这个文件更像是一个协议吧。那么这里面的原则和原来的版本相比呢，实际上是一样的。那么关于终止的条款，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我们想提供3年半的过渡期，所以呢，我们希望在2017年1月1日呢，作为一个暂定的日程期的安排。如果到时候还没有相关的这个代理隐私协议共识的话呢，那么把这样的一个日期呢，作为一个暂定的终止期。另外一个注册商达成共识的问题，就是希望能够和 ICANN 一起讨论一下，这样的一些协议是不是应该继续。所以这个问题不仅限于或者说仅取决于 ICANN 或者注册商，应该说呢，双方都有意向能够一起就相关的问题以本着解决问题的态度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下。我们的社群也会考虑一下是不是有必要进行更多的保护。甚至如果我们觉得要进行这个相关的一些安排的话呢，我们也希望能够把工作做好。所以我们呢，主要是希望就这个问题呢做一些好的以解决问题为宗旨的讨论，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可以来做。我想指出一点，我们的社群对这个过渡性的规定有很多的讨论。你说它从实质上来说和之前的版本是一样的，那么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版本条款呢？公共的评价是怎么样会纳入到我们的新版本中呢？我们不断的在看和分析大家的一些意见，并且也在看这样的一些意见怎么样放到未来的工作中。其中有一些方面的工作可能没有办法把大家的意见放进去，原因在于我们已经澄清了自己的业务立场。注册商这方面可能在这块里有更多的意见可以提供给大家，但是我们觉得基本上我们希望或者可以获得的 ICANN 方面的信息呢已经都获得了。那么我想这问题也许可以请注册商这块的更多讲两句 Steve 讲话。那么关于之前颁布的这个规格呢，实际上有两点想讲一讲。首先它是一个非常详细的文件，很多操作层面上的一些规定。第二呢，这份文件没有鼓励任何的一个建议，就是使它呢成为一个可以被更新的文件。那么我们呢把这个作为一个两个重点，并且呢考虑了大家的一些意见，基于这两个重点呢做了一些调整。我们知道这个宏观上的一些原则是没有变的，也已经有了。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协议呢能够放到这个社区内，找到一个长久性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对任何的一个注册商，如果要制定一个符合规定的系统的话呢，我们知道模板式的方法呢没有办法把所有的问题解决好。我觉得我们实际上不管怎么嘛，还是以这个解决问题为宗旨，目前呢在开展一些工作。下一个问题，温迪 Wendy Seltzer 来源于非商业利益集团。 Steve 可能也可以预想到我会有一些关于隐私和代理方面的问题。我也是非常有兴趣了解一下具体的细节，目前的建议到底是什么呢？尤其是关于如何来保证我们有空间，即便是在过渡期间内，也能够有不同的方式来保护注册人的隐私，包括协会到律师，到个人的域名，到个人自助式的访问一些信息。这里呢包括一些中小或者说大的企业怎么样保证他们的隐私。我不知道在这块有没有更多的信息可以提供给我们，能不能做一个目前状态的更新呢？我是 Margie Milam。 这样的一个规格规定适用于隐私和代理协议，由我们的注册商提供，所以呢这里并没有针对于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外的其他的一些服务。谢谢 Margie。 我也希望能够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我们能够参照关于日升方面呢能够做一些考虑。我想这个工作实际上也涉及到了 Genesis Hall 理事会的政策制定程序，我希望呢能够参照他们在这块的一些程序。有没有其他的哪位想发言？Nebula Baku， 我想问 Sam 一个问题。我的这个问题是刚才你讲到了对网络的抢注呢有了一些新的条款，那么我想问一下，从99版本以来呢我们的有一些这个 housing names 是没有办法它的条款没有办法落实的，那么这块的工作是和过去一样吗？还是说我们的反网络抢注的条款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呢？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如果注册商批准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如果不批准的话在 RA 中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呢？谢谢。关于仓库条款为 housing 的条款，实际上 RA 有这样的条款，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注册商能够符合政策发展的条款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有相关的规定。我们在共识的这个条款中有相关的规定，这个条款呢现在仍然有。那么关于反抢注的条款呢稍有区别，这里呢有了注册商终止的新的条款，如果发现他们参加任何网络抢注行为的话呢，我们就会有一些新的可能的规定。所以呢这块的规定和刚才讲的housing name 呢是有区别的。那么关于您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注册商不接受协议的会怎么样发生事情的话呢，我们这个工作还在进行中，希望呢能够有一个解决方案。我是 Robert， 是一个协商小组的代表。我觉得我可以说呢我们公司呢会签署相关的协商条款。那么关于新的 GTLD 的 这个条款呢，我想大多数的注册商呢都会尽量的想要签署这个条款，但我们知道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这个障碍，但是我们知道一旦董事会通过这个协议之后呢，注册商呢就必须要签这个条款，这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我们知道在1月1日之后呢，我们要有很多的工作呢要得到落实，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觉得吧，注册商应该在接下来的几周几个月之内呢尽快的把相关的协议签掉，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开始相关的落实工作，否则的话呢很多落实工作呢要在签署之间进行之前进行。
有 Jeff 想发言，我不知道还有其他人是不是也想发言。好的， Jeff 你先发言吧。好的，有关 RAA 的一个问题，现在在这个幻灯片上有一些内容，这些都是我们将会继续工作下去的。那么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还没有放到这里来呢？那 I can 知道可能会在以后加入这个协议之中的一些内容呢？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将所有的内容都融入到 RAA 的协议中呢？现在呢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要加其他的内容，但是当然了我们还会有后续的一些工作，也会得到一些新的反馈，所以一切都是取决于协商的。在北京会议中呢可能暂时不会出现，但是我们可能以后会加入一些新的内容，这是不是回答了你的问题呢？是的 Keith 好的，有请。我想回应一下 Jeff 的问题，你刚刚已经谈到你还需要同注册局加强协商，尤其是在北京会议中加强协商，那你们该怎样去做呢？那么你们同注册局又是怎样去协商的？是讨论这个结构吗？还是他们要将怎么去做呢？因为了，我们要同注册商的这样一个协商小组呢进行紧密的合作，所以我需要知道这些内容。在7.6章的那个内容中呢，我看到我们需要有一份批准的 RAA， 那这些条款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全新的，所以我想知道现在的这样一个机制我们该如何同你们进行交流与合作。那么你又怎么知道注册局和社群都会对这个协议表示满意呢？非常感谢 Kiss， 你的确说得很对，在注册局方面协商代表呢并不明确。我上周呢，我给你发邮件的时候呢，我就曾经请求你说要把这些代表都集合起来。仍然，我们现在对此还是比较开放的，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把他们集合起来，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这样一个单独的交流。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有这样一个会议的出现，这样的话就能够得到更好的交流。非常感谢你的回应，我的确有一个小组，他们已经集合在一起了，那就是上周我在旅行的时候就把他们集合起来了。我们也非常愿意同你进行交流，毫无疑问注册商呢也非常希望能够在 RIA 方面进行进一步的交流，因为我们已经进行了18个月的交流了。那有些社群呢需要一些更新的信息，而注册局方面呢，他们的内容都是符合申请人手册的。那在7.6章中谈到，就是说要对这样一些语言的内容进行一些修订。而这点在2010年的协议中也谈到了， 所以我就是想问，这种新的语言呢，是不是有一些新的讨论？非常感谢法迪，他做出了承诺，在3月4日，我们召开了90分钟的注册局的社群会议，并且在3月底也召开了，这个相关的会议。这些会议呢，对于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交流。那对于公众评议方面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些新的评议呢会放到我们的新的 RAA 中，但是我们仍然愿意同您进行合作来推进这方面的工作。非常感谢 Keith， 我们也愿意同你进行交流，非常感谢。我们也再来看看 RAA。 大家注意，我们的话筒都在这边，如果你想发言呢就请到前面来拿话筒。好的，感谢 Matt。 我还感兴趣的一个部分呢，就是公众利益的这样一个条款。那我也一直在询问这个问题，有些人呢也给我了做了一些私人性的答复。那么你能不能提供一个具体的一个例子，就是这样的一个条款呢，将会包括哪些内容？比如说，这就是像一个公共的一份文件，那这个文件中将会包含哪些内容呢？所以我的这个观点呢，就是我不同意 Rob 的这样一个看法。他提出的某些内容呢，我觉得我不能苟同。我还想说，就是现在面对 GTLD 的一些威胁呢，其实并不是那么重要，因为 GTLD 还尚处在一个最初的一个阶段。但是早期的一些 TLD，他们对于这样一个财务方面其实并不能起到重要的作用。那但是我们仍然要注重这样一个对于 GTLD 的一些威胁，我们要关注这一内容。我想说的呢，就是请大家发挥想象力，告诉我一下我们将会采取什么样一些具体的行为，使得董事会能够采取行动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加入 ICANN 以来呢，我发现就是有一个问题，在哪一种情况下可能会使用公众利益的这种条款。非常感谢。我是 Sam Miser。 有一个挑战，这也是 ICANN 立场的一个重要的挑战，那就是我们一直在加强 RAA 的协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世界，新的市场。 ICANN 呢已经快15岁了，我们有自己的多利益模型，我们有注册商和注册局的对注册商和注册局的管理，我们加强垂直的整合等等这方面的工作。在我们的讨论之中呢，有些人说有关RAA 的这个公共利益的政策，我们把这个政策加进去，这个条款加进去，这是因为作为一个协议，我们必须要灵活性来应对市场的一些变化。那这是一个新的时机，市场现在的市场是以前没有人能够预见到的，所以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要有一个长远的思考。尽管在此前我们有一个早期的一份注册局的协议，那是几年前的事儿了。 但是 I can 一直在考虑未来的事情。现在我们要使用这种新的框架协议，我们知道我们要对这些问题以及未来的一些变化和挑战做出回应，而且我们也要有能力来对未来的任何情况做出回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公共利益的这个条款放到 RAA 中，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流程，这体现了我们对整个互联网的一个保护。我们一直都在考虑这方面的内容。我觉得你说了三点，第一点呢，就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呢，是比以前是更多的了。第二，也就是说你没有办法给我一个具体的确定的一个事实。第三点呢，就是现在有各种各样的义务是注册商需要遵守的。的确我们是没有办法想象新的 GTO 将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想说的就是我现在不是在这样一个协商小组上，但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这样一个 GTOD 我会出现什么事情我真还不知道呢。这有很多不确定性。那我想说，如果有另外一个条款能够帮助我们来应对未来的这些挑战，或者是解决这些未来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对我们有利，因为我们必须要运营我们的企业，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下运营企业。你刚才说到你都没有办法预见这个环境到底是怎样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总要有一个措施来应对这些情况吧。你刚才也说了，就是你没有办法想象未来的情况是怎样的。对，那如果所有的一切都不确定的话呢，那当然我就会非常担忧了，尤其是因为我要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下运营我自己的企业。因此呢，我的要求呢，就是一定要有一个条款是有利于商业的，因为使得我们能够对某些条款进行统一的这样一个修订。因为你对另一方做了一些保护，但是对我们这个运营商为什么没有保护呢？我想说的呢，就是的确在这个协议中有一个条款使得注册商能够提出一个修订意见， ICANN 也许不同意这个修订意见，所以在这样一个协议中你的确有更多的灵活性，这比此前的那份协议呢要更加灵活了。但是这一点对我刚刚谈到的是没有什么关系的。我将会在这周一直问这个问题，你们也会一直问这个问题。我要做的就是说，比如说当我指到你的时候，实际上是指的 ICANN 的员工。请大家好好想一下，我觉得要通过一种创意的方式来想，那么这个未来的不确定的情况到底是些什么呢？一定要用想象力，千万不要受到限制。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有无数的协议被签署下来，所有的协议方呢都愿意去保护自己的利益，我非常理解这一点。但是所有的一切呢，归根到底就是那如果你比如说有人说，如果你刚刚告诉我的是错的，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保证我们自己也能够得到一定的保护。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不确定的条件？所以我想大家好好的想想，发挥你们的想象力。谢谢 Jack。 John Let Hit， 我觉得你打到我的头了，不好意思。好的，这是 Jack。我觉得呢，John刚才说的是有道理的。我总是听到这种新的未知的市场，我不知道什么是新的。也许三年前，现在的东西三年前是新的。董事会是在很早以前就对这个协议做了批准了。Elliot 也谈到，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生意，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未来情况是怎样。我对此对刚才的这样一个发言人是同意的。那很多人都说我们要有一个好的信仰，要有一个好的信任，并不是说我们在
推出新的 GTL 第几周，我们撤销了三年前达成一个社群的共识，没有人能够说这是一个好的初衷。所以在跟我们说要以好的初衷为基础运作的话呢，请你们措辞谨慎，除非你们自己也能够做得到，你们做的并不是好的初衷。你们打交道的包括注册局和注册两方面，我们得到的对的好像就是二等公民，而实际上你们的收入中呢有95%来源于我们。你们号称什么三年前提出的多利益方的从下至上的工作方式，能不能跟我讲讲这真的是一个好的初衷吗？我觉得你们没有办法说服我们关于这个注册商的协议，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协议，希望不要重蹈覆辙。如果你们不能够看到有什么问题的话呢，我们可以告诉你们，我们的问题其实比我们可以想象的更严重。我们是会以好的初衷为基础进行运作，但是你们首先要了解掉你们做的并不是好的初衷，希望大家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们能够坦白的话，你们一定可以承认你们确实没有好的初衷。谢谢。感谢 Chuck John。我应该在 Chuck 之前先讲呢。我是 John Dana， 来源于 Donuts New Charity Apti 集团。那么回到 RAA 问题，我负责注册协议组的工作，当时是主席，是在2009年的时候呢做了相关的一些工作。我当时也希望双方呢能够做一些工作上的合作。那么关于注册协议呢，实际上我们中的很多人啊都知道我们在注册商这块相比呢，我们既可以说比他们走得远，又可以说比他们走得要慢。为什么说我们走得好呢？我们有了一份协议。但是为什么说走得又不够远呢？因为我们现在有了一个讨论的小组，希望能够对最后的协议呢达成最后的共识。ICANN 推出了一个新的建议，那么这里面呢提出了几项问题。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单边的修改条款。那么第二个呢是关于 pick spec 的调整，第三个呢就是关于专家 GTLD 目录服务的专家组工作。我想感谢 ICANN 能够继续参与我们的相关的过去几周的工作。 ICANN 也同意对第三个问题把它解决掉，对第二个问题也做了一些调整。2013年的 RIA 呢，也指出， ICANN 之后呢，还会之前呢说会有一个之后的补充的条款。那么这个之后的补充的条款呢，已经在新的版本中去掉。单边的修改条款呢，目前还在讨论。注册局这一块呢，对这个条款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进展。那么关于和2013 RAA PIC 相关的一些问题，这个呢是一个争端解决的程序，我们希望把这个问题呢也能够做更多的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上周提出来的。新的 GTLD 的申请组在星期三会有会议，我希望大家能够参加注册利益方明天的会议。我们也会有观察员参会，所以到时候会有机会做很多精彩的讨论。我们的讨论小组已经讲过了，这里包括了现有的注册局和未来的一些注册局，所以我们期待着和大家在这方面呢和大家做更多的对话，也希望这样的一些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和有所进展。那么我就不多占用大家的时间了。还有 Keith Avdale想发言 ，Tis 先请，感谢。我想，本来是想看看过去的工作。那么刚才的这位代表已经讲过了。那未来的工作，我们以建设性的态度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讨论小组已经成立，他们在明天早上7点会会晤开会。我们会和 ICANN 小组，希望能够就相关的工作往前更走进一步。那么最近在注册商认证协议方面有什么具体的进展呢？我们说呢，这是一个调整修改的流程，我们觉得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做了一些进展。感谢我们的注册集团在这块引领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实际上两个条款本身在一些条款上呢还是有很多的类似性的，这也是 ICANN 所希望的。我们希望对它做更多的审核，并且和法律团队进行更多的讨论分析之后呢再做出我们最后的意见。但是看起来呢我们已经取得了一些较二月份以来的一些进展。 ICANN 的董事会在4月20日会召开，那么根据 Christine Willett 的一些意见和其他董事会成员的意见， RAA 和可能的 RA 会在董事会上进行讨论。那么现在到那个时候之间是什么样的一个安排呢？回到这个问题， ICANN 怎么样知道整个社群愿意对董事会层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协议的投票？一周前到现在，我实际上都非常担忧整个时间，我觉得比较紧。我觉得4月20日这样的一个日期实际上是一个有争议的日期。那么这个我们纽约的这个4月23日的媒体活动实际上呢都是有争议的，所以我对时间上的安排呢有一定的担忧。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紧凑的时间内要进行审核真的是压力非常大。我想问一下 ICANN 的法律团队对整个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呢？所以我希望 ICANN 在这一块在时间安排上能够给我们一些反馈。你们觉得这个时间安排合理吗？在4月20日之前做完这些工作合理吗？我来回答一下。关于4月23日的这个时间，实际上是已经多次的讲过了，这个和我们和你们的讨论完全无关。我们希望能够完成这方面的讨论，但是达成协议以及签署相关的协议都不会和这个日期挂钩。也就是说，如果你们需要额外的一个月的时间，或者更多的到6月份的时间，我还有法蒂还有其他人都一直讲了，没有任何的关系。 所以我们并没有敦促任何人或者催促任何人马上要做完什么事情。我们知道呢还会有新的材料出来，这些我们都了解到，而且呢我们也知道你们正在组建一个新的讨论组来代表注册社群，这样呢可以帮助我们进行更有效的对话。至于这方面的工作到底要花多少时间呢，我觉得我们没有办法挤出来，该花多少时间就是花多少时间。我这里还有 Amadeo、Stefan 和 Steve 想发言， Amadeo 有请。过去的未来和立刻的未来，我们看一下过去未来和紧密的未来，我们来看一下。我想要了解一下 ICANN 为什么希望有这样的一个单边的调整权利，这是对公共的利益有好处吗？ICANN 是一个合同方，也是一个规管方。我觉得有的时候呢 ICANN 并没有很好的利用这部分的自己的职责。那么我同意 Check 的意见，我觉得关于这样的一个模型似乎大家都觉得是可以奏效的，未来可以行得通。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呢，我们应该就政策的发展现在呢就应该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你们的一个预期。我们觉得实际上呢并不是像你们所讲的，在紧密的未来，接下来的未来，正如 Sarah 所讲的，我觉得这里实际上有几个问题。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重要的问题，比如说九个重点的需要讨论的问题中呢，有六个大家有反对意见，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问题，大家都没有达成共识，似乎有很多的问题。那么我们怎么可能在董事会上达成什么共识呢？我们是不是应该等到我们的讨论和社区进行之后，并且知道相关的大家的主要的想法之后，并且对主要的关心进行讨论之后，再采取下一部分的行动呢？刚才您说过大家不用急。那么我们看着这份协议的时候到底怎么办呢？我实际上不想背叛我们和注册商的这个协议，但是呢我们也不希望整个工作搁浅下来，大家呢就不进行任何的预授权的相关工作。那么能不能就你们所讲的大家不用着急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是什么样的含义呢？接下来又会如何呢？我做一些澄清。我想讲的就是我们在四月份制定了一个日期，在这个日期实际上不会影响到我们做的其他的任何事情，也就是说大家不用着急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本来打算在四月某个具体的日期达成共识，那么如果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关系，我们呢是希望这个达成共识，但是没有达成共识也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对安全稳定性等任何方面或者在出测方面对任何人做任何的敦促和催促的工作，不想妥协任何的事情。当然我们知道所有人都希望能够把工作赶快的进行下去。我不知道我的英文是不是太差了，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我们如果没有达成共识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是说一些人会先做预授权然后再来签合同吗？还是说我们要等三四个月达成共识之后再做预授权呢？能不能回答简单一点？你说太复杂绕来绕去我也听不懂。 我也不知道这个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在会后呢和你做更多的解答。你为什么要回避问题呢？我觉得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就问你，如果没有达成共识，有没有什么代价呢？比如说我们的注册商社群不愿意签署这个协议的话，到底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我一个个人的问题，这是整个社群的问题，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都应该知道。所以我觉得这里如果你不能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的话，就是 ICANN 在问题澄清性方面真的是有一些问题了。我们可以看到所有人都在举手了， Stefan, Steve, Hi, yes, Steve, Stefan, Steve 两位。我是注册商利益商集团的 Stefan， 我来比较直截了当的回答这个问题，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刚才你说没有必要达成共识。
我们听到了各种各样的传言，那就是在董事会的20号的会议呢，将会签署这样的协议。这就同你刚刚所说的有矛盾，你是不是能够再次强调一下你刚刚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是不是在20号，是不是真的有一个董事会会议？因为我听到这个会议是不会召开的。我想告诉你，现在是没有任何会议要促使这个协议尽快的签字，不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决定。Steve, Jeff, Ken, Steve, 请发言。Steve Mattel, 我是来自知识产权选区的。我想回应一下 Keith 刚刚谈到的一点，就是如果这些声明呢，同样也适用于注册商的协议，我也想通过各种各样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都知道 RIA 流程呢，不仅仅是18个月，这是4年前在墨西哥城就确定下来了。我当时同 GNSL 和 ALEC 都对此做出了一些贡献。也许你们都不知道，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冲突最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没有签署协议的一方呢，他们对这个协议又有什么样的职责？他们在促进新的协议的签署方面又有什么样的职责？如果他们不能参与的话，那又会是怎样的情况？那今天呢，你们谈到就是这个 RIA 有一些新的调整，但是这是通过1年1个月前的这样一个评议期最终确定的一个调整，但是4年前就开始了这个项目，那么这么多年来肯定有很多的变化。那么到底我们要给这样一个流程中加入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和意见呢？Steve， 我觉得呢，我们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执法方面。草案的小组呢，草拟小组呢，其实已经给到大家了一个更新的信息的一个报告。我们还将提供一些大家感兴趣的内容，那这都是来自 GNSO 的草拟小组，所以这些内容都将会给到大家。那有关公众评议区呢，仍然是开放的。此前呢，我们也看了各种各样的评议和建议。注册商可以同意这些建议，也可以不同意，但是呢，最终就是，你们关注仍然是一个小的内容。现在你看到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文件呢，是 同我们的建议和评议比较类似的一个文件。我们是 ICANN 的一个机构，我们审核协议和文件的一些内容，并且把它们放到网上进行公众评议，然后呢，才看看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是不是要把所有的东西确定下来。谢谢 Sam， 我是 Steve， 同其他的人，想法不一样的，我觉得你们行动还不够快。是是是，我非常感谢你谈到了做出的一些调整，但是我真的想看到这些调整。那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些调整？我们有什么时候可以提出我们的建议呢？也是在这些调整确定之前呢？是的，我真的也知道这些都已经出来了，已经放在了网上上，人们可以看到的，公众也可以看到，这种事情大家是可以去做的。另外一点我还不理解的呢，就是通过不同的调整和不同的谈判和交流呢，三月份都进行了这种交流，你刚刚已经谈到，就是我们当时非常关注注册局和注册商之间的一些联系，那么现在你们有对此有什么看法呢？非常感谢，我的英语不像就放那么好，那我觉得我听得不是太明白，所以我想通过另一种方式来询问，那就是 ICANN 是不是承诺注册局如果对新的协议不满意的话，那么董事会是不是会在四月二十号的时候投票？
不投票
呢？那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指注册局觉得不舒服呢？我想说，我们现在要建立一个协商小组，我觉得这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这件事情呢，比建立一个注册商的这样一个协议小组一样困难，所以我们面临着非常重大的困难。我们有许多的申请人，他从来都没有接触过 ICANN， 所以将这些人集合起来建立一个协商小组，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我们真的是想这么做。我的问题就是，现在你听到了各种各样的注册局他们的一些想法，他们谈到对这个协议不满意，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进展，我们也很高兴。那么我们想说，十天之后或者是一周之后，董事会是不是不会对这个 RAA 最终进行投票呢？我想问一下，就是你代表的是整个协商小组，我想告诉你的就是，我再次给你做出一个回答，我的回应就是，我们是尽快的来促进我们的工作，我们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会议，那我们要确保协商小组满足或者是对我们的工作满意，没有任何的压力，确保两方都没有任何压力。当我们真正准备好了之后呢，我们才会进一步促进这方面的工作，这就是你需要了解的一个流程。那如果你只是说一定要了解一个每天的这样一个进展的话，其实我是没有办法提供给你的，但是我不能给你一个具体的日期，但是我们会尽快促进这方面的工作。 Ken McKelly 有请。那我这里是以个人的名义来说，首先呢，我有几个个人的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一个基本的这样一个合同，
我的想法呢，就是合同呢必须要在董事会批准之后，注册局才会去签署，这是我的理解。ICANN 呢是希望尽快的能够解决这方面的那工作和问题，请大家理解，我们并不是说想在想积极的或者是匆忙的促成这个工作。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大家在看到这个协议的时候不愿意签署，或者是觉得签署了之后心里不舒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说确保我们没有人会觉得签署不舒服，所有的一切都要是能够使得每人满意，不会有人失望。所以我们正在寻找，甚至是等待这样一个时机。当然了，这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交流。所以我想确保的就是 Keith 刚刚谈到的一点，以及 Jeff 谈到的呢，都是说我们的小组希望同你们进行交流。但是呢，我也不希望在给到这些人群他们极大的压力，因为他们有义务。来应对那些现在还不在会场的一些人，我们就是要确保所有的协议方都有足够的信息来做出决定。比如说，如果你想签署一份协议的话，你不可能是说促成或者是慌忙的签署。因此呢，我想说，就是我代表我自己，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尽快的实现这方面的工作。但是呢，同时呢，也确保各方都感到非常满意。请大家不要对此失望，因为呢，大部分都知道我们对大家都非常熟悉，我们已经工作很长时间了，我们都在共同努力。谢谢。那还我的问题很快，不好意思，因为有时间的限制，如果你是第一个发言的话，似乎呢就是如果你没有得到你的公司的批准的话，你就没有办法签署协议。那么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办呢？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签署协议吗？你是不是听懂了我所说的？你的确是有这样一个优先权。那如果你的公司没有批准的话，其实是如果你的优先权在前面的话，一旦公司批准了之后，你就可以立即签署协议了。毫无疑问，这是正确的。林浩先生，感谢 Sirlin， 感谢 Blackman。在能力培养方面呢，我想谈两点。这整个流程呢，一直都在折磨着我们，已经有18个月、24个月，甚至是36个月了。Steve， 你刚才说的是多长时间？哦，对，你说是墨西哥城，当时我没有参加那个会议，但是毫无疑问，我们都一直在关注这样一个流程，关注 GAC 和执法机构对此的一些处理。我对这个方面呢有许多的保留。我现在看到呢是更复杂了，也就是说 ICANN 终于确定了这样一个协议， 终于认定了，就是他们要遵守本地的法律，尽管你不是当地法律的这样一个制定者，但是至少你们尊重当地的法律了。作为欧盟的这样一个注册局呢，我们非常关注这方面的内容，非常高兴的能够看到 ICANN 最终认识到他们需要遵守和尊重当地的法律，非常感谢你们所做的这方面工作。另外一点呢，就是我希望我也希望看到的一点，那就是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同协商小组进行讨论，我们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但是有很多的注册局和注册商，我们还要做生意的。那如果大家想谈一些极端的这样一个状况呢，请不要说那么多了，因为我们要节省时间。比如说像现在北朝鲜都差不多快跟美国打起来了，我觉得呢有些事情，我们有些极端的事情咱们就不讨论了，因为它并不重要呀。所以这就是我的看法。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结束讲话的方式，太好了。Wendy 是不是想讲两句呢？非常感谢 Wendy Salsa， 我是非常感谢注册局或者说注册讨论机构在这块的一些工作。对透明度方面，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担忧，对整个社群和相关的利益方的透明度，我觉得还是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目前的时间安排，如果对注册局来说进行审核有问题的话呢，那么对其他的利益方也要进行审核的话，可能挑战和难度就更大，甚至及时的将相关的评价送进来，可能更是难度很大。我知道速度的重要性，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因为抢速度就把社区审核的机会完全不顾或忽视了。个体的机构或者需要于域名的机构首先都需要进行域名的注册，所以我们的工作实际上对他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里的利益影响不仅仅是影响到注册局和注册，实际上还影响到之后的很多个体。之后会有 GNSO 对文件的审核，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有更好的互动的方式。我不是说我们需要成为合同的管理方，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有更好的方式能够把重要的公共的意见呢都考虑进来，应该有相关的条款。感谢 Wendy。 看起来在这里没有任何各位想讲话了。哦 Rob 还想讲两句。我是 Rob， 我知道只剩几分钟了，我想讲两句。我们要感谢一下 ICANN， 我们有一个非常庞大的讨论小组，那么这里呢有很多很多的人，包括 James Tim Cruz Volker 等等很多人。我们想感谢 ICANN 的整个团队，包括 Fadi Dan 等等所有的人，他们在过去的几个月里面，18个月里面，实际上跟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进行相关的讨论，所以对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呢，借此机会向大家表示感谢。我想我们一定能够达成一个大家彼此都喜而乐见的共识，所以想借此机会感谢大家对这个事情的投入。非常感谢，感谢各位。我们对阿三还要再讲一下吗？好像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开玩笑了。 注册上注册人的责任还要再讲一下吗？不讲了，好，开玩笑。